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30号，公元2003年1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第四次大会开幕式，西藏色拉寺一僧人带领僧众为达赖喇嘛祈福，被中共驱逐出寺。西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原因查明。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举行的第四次大会开幕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第四次大会于今天早上9点在达仁萨拉夏西藏儿童村拉开序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出席了会议开幕式。随着六名学生起诵的经文，达赖喇嘛点燃了贡灯，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部长图登隆日致欢迎词，并且向来宾和与会者介绍了大会召开期间的重要事项和议程。
西藏家庭民望的普助最先用的啊，做的36月的普助最先用。
在今天的会议开幕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辞时进一步强调了保护和发展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东罗桑丹增和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内也就西藏文化面临消失和遭受破坏的危难关头，必须加强保护和重视西藏传统文化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在为期3天的大会上，与会者将就西藏流亡政府各学校中所存在的漠视藏语文，以及如何改善提高和发展西藏文化教育，如何全面提高学生品德素质，各校中为何存在教育落后，如何改善，以及教师的职责和功能等方面将共同进行讨论，并且提出决议案。在会议召开期间，还将在会议上就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的执政制度做全面的论述。根据会议议程安排，在会议上印度瓦伦纳斯西藏大学阿旺桑登教授就藏语文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为主题发表讲话，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班玛女士就如何促使在校生内心健康成长方面为主题发表讲话，新德里中央西藏学校监督委员会秘书长 M.S. 瓦拉玛就现代社会中教师的职责为主题发表讲话，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东罗桑丹增就西藏文化与流亡藏人学校状况为主题发表讲话。从今天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召开为期3天的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第四次大会上，有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等西藏难民社区80多个学校中的410名教师出席会议。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去年藏历前10月30号，也就是公元12月4号，来自西藏北部安多的西藏拉萨市色拉斯僧人曲乍在大清堂带领僧众特别为达赖喇嘛念诵祈福经，被中共当局有关部门驱逐出寺，并将他遣送到其出生地安都，交给当地有关当局处理。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一位近期到尼泊尔不愿透露姓名的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来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大小寺庙加强了宗教管制，同时不断地对僧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推广在宗教场所的法治宣传活动，扩大和延长在寺院的爱国爱教运动，严厉要求僧尼一致污蔑和反对达赖喇嘛和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很多僧尼由于不愿接受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也不同意中共当局派遣的寺院工作组所宣传的中共政治观点，就自动离开寺院。部分僧尼是直接被中共当局以涉嫌政治问题为名驱逐出寺。中共当局为了进一步加强管制各寺院举行的宗教仪式，在上月4号，一色拉寺僧人因带领僧众为达赖喇嘛念诵祈福经遭到当局的驱逐，同时遣送到其家乡的有关当局处理。消息透露人表示，去年藏历10月30号，在色拉寺大清堂里，僧众聚集在一起准备念诵经文，当时诵经师有事缺席，来自西藏北部安都的僧人缺乍带领僧众特别为达赖喇嘛念诵祈福经。回到僧舍后，部分中共公安人员和武警立即将他拘捕，从寺院将他除名，并遣送到他家乡安都交给当地公安部门处理。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称藏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可是事实上，每当举行各类宗教仪式时，都要被当局严加管制。就以上述事例，可以证明藏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根本享受不了任何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中共当局在西藏每年加强压制宗教活动，导致很多僧尼被迫离开寺院，流亡到印度继续学习佛教知识。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青海新闻网报道，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已引起世界瞩目。据了解，1999年11月，黄河源区1:25万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项目是由中国地质调查局通过招标方式确定的，项目由负责单位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和项目参加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共同承担。调查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黄河源区的水均衡处于负均衡状态，只有丰水年份才出现正均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干旱化趋势加剧，出现了大量中小型湖、塘干河、草场大面积退化和荒漠化，沼泽湿地失水严重，一些外流湖变成内陆湖，生态环境退化。此外，多年冻土层出现萎缩，引起冻结层疏干，开采矿金对河谷平原区含水层结构彻底破坏，切断了地表水对地下水系统的补给，过度放牧对草场址被破坏，造成草场退化，园区水源涵养能力降低，造成地下水补给量减少，区域地下水位下降，使得黄河园区水环境恶化。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借他们在色拉斯和拉萨的勇敢行为。达赖喇嘛在塔吉岭时一位秘书夏格林巴被任命为噶伦，代替擦荣德缺。夏格林巴是一位爽直年老有名的诗人，他在塔吉岭时写了非常动人的《忆拉萨》诗篇，回拉萨后不久他就去世了。200名三大寺的僧人自告奋勇地护卫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他们有勒克夏领导，同时有2个著名的康巴，康巴的尼玛贾布邦德场和公爵的爪木藏，他们自动带着武装的康巴人来与达赖喇嘛一行会合，他们日夜护卫着达赖喇嘛直到拉萨。班禅喇嘛像是后悔他和中国人的亲近，和他的官员们从詹孙伦布斯、热龙来欢迎达赖喇嘛继续前进。达赖喇嘛在仰卓雍呼的三定寺停留了一些时候，在北京英国公使朱尔殿会见了中国的新大总统袁世凯， 抗议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和试图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的计划。总统通过印度发了一封信给安班联系，命令他返回中国。这封信还指示他让满洲将军春乙在一个中国官员会议的帮助下继续执行任务。中国人都想回到内地去，但所有通道都在西藏人手中，没有援军和给养，中国人在拉萨维持不了好久。他们通过尼泊尔代表和西藏的军事部落联系投降，连玉和春慧都给在三定寺的达赖喇嘛写信，要求投降时有达赖喇嘛的代表。达赖喇嘛派伦钦江青、色拉美擦瓦赤族和最终班杰简真到拉萨接受投降和主持谈判。谈判在尼泊尔代表面前开始，中国人同意将所有的武器弹药交出，他们要求允许金克木回中国去，他们要求西藏政府提供回程的运输和给养，他们也要求对他们留下的财产给予补偿。由于在克木仍然驻有中国军队，他们取道克木回中国的要求被拒绝了，其他要求则加许可。中国军队允许经过印度返回中国，连玉和春慧允许保留川之枪作为个人保护，那些和西藏妇女结婚的可以把妻子和儿女带走，如果他们愿意走的话，那些愿意留在西藏的也可以，但要作为西藏的属民。下面是印度总督关于投降协议发来的一份电报，1912年9月3日都发。外交密西藏，我的8月28日的电报，8月31日江孜南务代办的电报。达赖喇嘛的机要顾问拉姆坎布通知我8月12日的协议内容如下。第一条，所有中国武器军火在双方代表和尼泊尔代表监督下加以储存。第二条，在第一条的规定实现以后，中国的官员和士兵可以经由印度返回中国，赴印途中的粮食由西藏人民供应。第三条，商人和其他自称为中国人的可受到西藏人的保护，他们必须服从西藏法律。第二节，据拉姆坎布说，中国人迟迟不实行规定的条件，第一，他们要求在放下武器以前把投降了西藏人的王康泰交出来，西藏政府最后同意交出，由尼泊尔代表负责此人的安全，然后于8月23日中国人储存起840支步枪、千门大炮、160支擦子枪、90支台枪、90个箱子，多数装有军火。他们不允许西藏当局检查这些箱子的内容，还拒绝交出手枪和子弹匣，还有联合中都要保留30支步枪自卫，这也得到同意，但是怀疑他们保留的武器比提出的数字要多得多，因此对他离开的日期8月21和22日进行了讨论。中国人要求西藏拆除所有新修筑的工事，并且从扎布基营房运800蒙粮食到连所居住的城南。第三节，由他们的拖延和阻挠，中国人在引起愤激，有些使西藏政府感到惊愕。协议于水树年6月13日1912年8月12日签字，他规定中国人于15天内离开拉萨，但是他们拖延了7个月，达赖喇嘛留在三定斯和钦科尔央子直到他们离开，但他在钦科尔央子时得到通知说，中国大总统袁世凯已恢复了他的封号。派尔和达赖喇嘛在印度时有密切的联系，他写道，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打电报给达赖喇嘛，对中国军队的过火行为表示歉意。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小哥宝汪志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